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怎么样来学习耶稣的样式啊？那在马太福音的11章第29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啊，那什么是主耶稣的样式呢？最主要就是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题目来呢？我要回去，我过去差不多两个星期前的时候呢，我的岳父过世啊。那在他过世的前两天呢，那个瑞华他已经到了台湾，那他的妹妹呢？已经在那边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他过世的那一天刚好就是要回来，结果他爸爸过世，所以他就继续留在那个地方。那所以呢，我的岳父过世的时候呢，其实呢他的家里的所有的小孩都在他的身边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安慰的事情。那我们作为这个他的女婿呢，我们就回去参加他一个葬礼。那在这个葬礼的当中呢，我的太太的二姐夫呢，就跟我分享了一些我岳父的一些事情。那我就发现呢，我的岳父呢一生呢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永远为别人设想，而且呢他做的很多事情呢，其实呢都是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让人家受损，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哦。所以他讲的很多事情，关于这样子事情，那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想到说一个人呢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在现在的世代已经很难看得到了哈。我们现在一个很讲究功利的社会里面，都是有一个对价的关系，我给你多少，你一定要还我多少啊。那很难得看到一个人，他们永远为别人着想啊，就是。自己吃亏都没有关系啊，只要你好就好。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让我想到说，我们的主耶稣更是这样子，他真的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呢的关系呢，他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上的十字架来拯救我们。所以呢，牧师我要去台湾之前，他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啊？”我说：“我大概去2个礼拜。”他说：“你不要忘掉，你要讲道。”我说：“是是是。”所以呢，我就一路上一直在祷告，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呢，就请神呢给我一个 topic， 当我回来的时候呢，我要讲什么。那很奇妙的就是说，每次牧师即使这么早跟我讲，都是每次要讲到都是到最后的那一天才想好说要讲什么啊。那不过我这次很感谢神，就是说在整个这个 trip 里面呢，参加这个葬礼，以及我到那边去处理一些事情呢，都算是很顺利，而且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一个 trip 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topic 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幕后的世代里面来做我们一个应做的一个基督徒的那个任务啊。那我刚刚讲过，就是说耶稣的样式呢，就是舍己。在罗马书5章第8节里面有讲到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呢，他爱世上每一个人，他不管你是有钱人，你是没钱人，你是贫苦的人，你是病人，你是好人，你是坏人，他都爱你。这个是很重要一个精神哈。耶稣的教导里面，在马太福音的5章43到48节里面，他讲到，我们一起来念。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有时候在想说，我们的耶稣呢，常常给我们定了一些行为的准则哈。那些准则呢，是不是有一点诚意过高，我们做不到呢？对不对？他说，哎，要爱你的仇敌，哦，这个是很困难的。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不要讲仇敌，就是说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我们可能不喜欢的人，你要去爱他都很困难。那所以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去爱你的仇敌的时候，这是我有时候常常会 doubt 说，这个是一个诚意过高，我们一般做不到的哈。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就是一生都要一直去操练啊，当然主的怜悯啊，我们不会碰到一个情况说一定要我们真正去碰到一个真的是仇敌，你要去爱他的这个状况。但是呢，在有很多的状况是神呢把一些不太可爱的人摆在你的身边，这些人可能是你的亲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上司，可能是你的下属，可能是你的女儿，可能是你的儿子，可能是你的什么相关的人。那这些人呢，神呢就是借着他们在你的周遭要来操练我们，能够逐步的做到。因为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人实在是不太容易啊，我们都有我们的个性。我等我要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就是说那些道德很高超的人啊，至少不在别人眼中看他们是很高超的人，他们即使在碰到一个很让人很生气的状况的时候，他们也是不能控制自己，他们要花的差不多二三十分钟的时间，经过愤怒，经过心里很痛恨，然后要才能平静下来。那更何况是我们一般的人，可能我们都根本做不到啊。所以我觉得说呀，没有错，我们在读我们的圣经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情况我们会觉得说，诶，神怎么办啊，这么难，这么又大又难的事放在我们当中要我们来做。可是我觉得说呀，神是不会把那个超过你我所能承担的事情放在我们当中。他虽然告诉我们一个很高很高的目标，但是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他其实是会量力而为，让我们慢慢的去操练，等到我们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他再叫你往上走一步。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呢，神是对我们是很宽待的。那么呢，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主耶稣的教导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我们的仇敌，为我们逼迫我们的去祷告啊。然后他，我觉得我在圣经上面常常有些神的逻辑跟神的讲法，你会觉得哇，这个神的逻辑真的就像一把那个两刃的刀，这样一切就切到重点哈。他就说，哎，如果你当爱你们，如果你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么行吗？对不对？他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啊。那一个爱你的人，你当然会喜欢他。那一个不爱你只喜欢这样的人，你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神的耶稣的门徒，那你跟什么人，跟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差别的嘛，对不对？然后他是说，如果你担起你弟兄的安，那跟别人也什么差别呢？其他的人不也是这么做吗？所以我们的神呢，是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是说我们要跟其他人有所不一样。那有所不一样，你就要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神常常讲的不止在这里，整本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呢，他所讲到的这些逻辑，如果能一看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到说，神的智慧真的是不是我们所能及的。他讲的就是一刀见血，就是马上告诉你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什么好妥协的。神另外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要来做人做光，也就是说神给我们一个教导说，我们要去爱人，我们不只是要爱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我们要为那个逼迫我们的人去祷告。那神接着下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界上的盐，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所以呢，我们要来做一些就是一般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啊，就是说他讲这样说，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去了味，怎能叫它再咸？没有用，只不过是把它丢在外面让人践踏。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神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他的门徒，要有区别于其他人，要分别为圣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个超过一般人所能的做，那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盐。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跟一般人一样的话，那神在这个里面教导我们说，你只不过是要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而已，对不对啊？然后他也跟我们讲说，我们是要做世界上的光，我们要照亮在城上，也就是说让别人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好行为，那么我们能够当别人看到这样的好行为呢，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知道说哎，你是神的门徒，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做出来的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有神在里面，看到从你的身上的行为，从你的言行看到你的后面的神，他们把荣耀归给神，甚至这些人因为你的关系呢，他们愿意来相信神啊、哦。所以我觉得说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课题，然后呢他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那我就根据这些呢，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末世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变得很复杂哈、哦，越来越进步啊、全世界都连在一起，这边发生的事情马上就会影响到那边的事情，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我们要怎么样来作为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做盐做光，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能够有个好的行为，让我们的父神呢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得到他的荣耀啊、哦，让我们怎么样来实际上实践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呢，那我从一个比较实际的观点来看，就是说好，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然后我们再进一步怎么样做到，然后我们把怎么样范围再去扩大，然后最后呢怎么样能够 eventually 我们能够尽量做到我们耶稣所要我们去做的一个事情哈。那所以我就列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哈，第一个就是说最简单你能做到，就是说你要去多关怀周遭的人啊，不要只有关心你自己的事情，而要去多关怀周遭的人。那这周遭的人呢，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周遭的人很多啊，你旁边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亲戚、你的子女啊、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甚至有些你的邻居啊，这些都是你周遭的人哈、啊。那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变得越来越忙碌啊，常常没有时间，就像我自己也是常常一样哦，每天都有好多事情做不完的哈、啊。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呢腾出一个时间来，不然的话呢，你永远被你的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工作把你绑得死死的哈、啊。我做事做了这么多年，我真的是发现事情永远没有做完的时候，你这个做完，那你就想还有后面还有十件事，那你躺下去，哎呦，这个还没做，那个还没做，有时候都想到都睡不着觉哈、哦。但是事情永远没有完的啦，一定都是你要自己想办法把它做一个切割，说好就到此为止。那我必须要做什么其他的事？那我觉得说，我们人其实除了事情以外呢，最重要的是一些友情啊，一些亲情，一些爱情，这些东西呢，如果你都没有去处理好的话呢，你是生活会很乏味啊，你的工作，你的人生里面全部都是在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这个，很没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在我们很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把它截出一段来，然后呢把这个时间作为说我怎么样去跟我的周遭的人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啊、哦，然后所以好比说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时候你可以打个电话给你的弟兄姐妹关心一下，好比说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他发生了他要开刀那我们就是去关怀他看看他现在状况怎么样，是不是复原得很好，他有没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你给他的关怀， 不只是施与舍之间都是一样的，施比受的更有福啊，对不对？神是这样教导我们。或者是说你坐下来啊，有时候你就想想，哎，这个我的很久没有联络的这个亲戚朋友，哎，我打个电话给他，问他，哎，最近好不好？他会很温馨。有些人呢，特别他们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哦，他们更需要你这样关怀。我有一个姑丈，他可能已经快80几岁，我每次回去台湾的时候，因为太忙的关系呢，都没有去看他，因为不太方便。那每次回去我就很忙。有一天我们好久好久以后，他有一次他自己打电话过来。他从台湾打电话过来给瑞华接的，他就问我们说，哎，怎么你们都好久都没有来跟我们啊联络的。我想想，对啊，也是啊，对不对？年纪大的人他很希望这个亲情，他会希望说，哎，这个人，哎，虽然他远在国外，不过他们有时候会回来，哎，怎么都好像5、6年都没听到他们的声音。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愧疚。那我就觉得说，好，下一次我如果回去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打个电话，或甚至我应该要去看看他。那我这次因为回去是去参加一个葬礼，所以也比较忙碌一点，我就跟我妹妹讲了一下。那我妹妹就是啊，说啊，没有关系，她反正她会跟她联系，她会啊带我跟她问好，她可能会准备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在未来1-2个礼拜你们去看她哈。那他也跟我讲一下说，哎，他的状况不是很好，因为晓得人年纪大的时候各种毛病就会来，不是这个就是那一个，哎，他就慢慢。所以我是觉得说，当这些我们的亲人还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应该花点时间去关怀他们，等到有一天他们走了，哎，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哈。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对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要想一想，特别是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长辈，哎，他们真的是有时候他们年纪已经70、80岁，你不再去看他的话呢，他有一天真的就，说不定有一天你听到的时候他已经结束了，他已经走了哈。我们要随时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关怀我们周遭的人啊，不管你在怎么没空的时候，有时候要把这个 take into consideration。但是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不牵涉到你说哦，你要牺牲什么，你要把什么金钱给别人，你要让出什么，你要吃亏，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下一步呢，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要为别人付出而不要求报答，哎，这个就是逐渐的有像耶稣的这个说，我们要舍己啊。马太福音里面也6章1节有讲到说啊。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到你们天父的赏赐。我们其实呢，做这个事情呢，去帮助别人呢，不求报答呢，是因为为什么呢？也从我们就是一个善心，就是一个效法耶稣的样式。只是我们是为了爱这个人，我们去舍弃我们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来帮助他，而不是说真正要得到什么赏赐。但事实上呢，神的眼光当中来看你的事情的时候呢，他真的是会在报答，明处报答你。你在暗处所做的，他在明处报答你，甚至说你所做的，他将来在天上有一个奖赏在那个地方。当然我们不是说为了这个奖赏去做，而是说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哎，将来不只是神在明处报答你，而且神甚至在你的永生当中会给你一个赏赐啊。所以呢，我们的耶稣就教导我们说，我们做事的时候呢，我们是存心要正，我们只是要去帮助这个人，我们没有说要求说他要报答我们，我们也没有希望说，哦，神你就是要在明处报答我，所以我要再去帮助别人，神你将来要纪念我在天上，所以我要再去帮助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是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我们做的事情要有一个存一个善心啊。然后呢，他在下面跟我们讲说，哎，真的来讲的话呢，我们所做的事情呢，神鉴察我们的心，他会保守我们，他会报答我们。但这报答我们不一定是真正的 physically 来报答我们，他可能是给我们一个引导我们，给我们心里更有平安，给我们更有喜乐。也不是说要给你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啊，所以这个为别人付出而不求报答呢， 是我们再进一步，就是说除了我们能够关怀别人以外，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呢去帮别人付出，然后呢不要求他们报答。我个人觉得哈，因为呢在西方的这个社会里面呢，他受到这个基督的这种舍己的精神的教导跟影响呢，所以呢他整体来讲他的人比较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为别人付出而不求报答。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说曾经有一批从大陆，大概是福州还是福建偷渡的移民来到美国，被美国的这个不是移民局，大概是海防部队还是什么，就逮到了，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面，那是在东部哦。结果呢他们被关的时间呢，就有一群这个美国的基督徒在东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他们就组起来来帮助这些人，然后每天去探望他们，每天去帮他们祷告，每天帮他们，为了他们这个，因为他们违法进入美国，所以可能会被驱逐出境，你必须要请律师或者是经过法律的程序来帮助他们。那这些人呢跟那些偷渡的人一点都没关系，可是他们愿意花了这个时间去帮他们祷告探望他们，帮他们解决法律的问题，最后帮他们处理完毕，让他们能够合法居住在美国。那你想一想，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要做这样的事情，你除非是一个大善人，对不对？可是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呢，就常常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跟你完全没有关联，他跟你没有关系，他八辈子不认识你，他连中文都不会跟你，都不讲，都不会讲，但是呢他能够来帮助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神的感动，他们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学习耶稣的样式，他们愿意为别人付出而不求报答啊。这个只是一个上次我讲过的例子，其实在我们来美国的这个经验里面呢，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美国的那些人真的是很好，好，也特别是他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他们愿意帮助你，他们付出，他没有要求你要回报他们，他们就是付出付出付出，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知道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要做盐做光，让我们的好行为让别人看到以后，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啊。所以我们在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这个路程当中，我们把这个也放在我们的心里，不是为了我们要有什么报答天父报答我们啊，或是为了我们将来要天上的赏赐，那是附带的，就是说我们要作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让人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父，来荣耀我们的神。那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的附带的就是说，神在民处会报答你，神在将来的天上会给你的赏赐。好，第三点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要别人受损，这就是更多的。就像我的岳父我的那个太太的二姐夫呢，举的一个例子给我听，我讲来跟大家分享。他说呢，我的岳父呢，早年是在那个中国的东北经商。他们是在卖茶叶他是住在天津，那后来不是中国这个国共战争嘛所以到了1949年以后呢，那国民党就撤退到台湾那我的岳父大概是在1949年以后就仍然，我们在台湾叫沦陷嘛就是说他仍然在东北地区，那他就必须因为整个变色了嘛所以他必须要处理那些生意的东西，他必须要把东西卖掉，然后收拾，然后把钱通通弄好。他大概是在1950年，等于是在留在那个地方留了差不多一年，把所有的东西处理完毕以后，然后再到那个到了，先到香港，辗转怎么到香港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到了香港，他把所有那些生意结束卖掉的钱通通带着到香港。那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辜振甫那大概可能是早期的时候，辜振甫跟我岳父的岳父，我岳父的岳父，他们家可能是认得， 所以他们做这个茶叶的生意是合伙的，哦，可能一人出一半的钱，哦，好了，那这个生意后来因为这个战乱的关系呢就结束了，结束了把钱通通处理好了以后，那照讲我的岳父到的回到那个香港或到台湾的时候呢，他应该就是正常我们的做法是说我把钱就是分成两份，然后一份就是给辜振武他们那一边，那另外一份就是给我岳父的岳父那一边。可是呢我的岳父呢他这个人就是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要叫别人受损，他那一份的钱呢他就通通给辜振武他们那一边了，哦，那站在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做生意的观点来讲，就是说那合理的话你应该是把它分一半一半啊，对不对？怎么你是这样？可是我岳父做事的原则都是这样子，他就是宁愿自己吃亏也别不要别人受损，他就真的是把这些钱统统给他。那我的二姐夫跟我讲说，你想一想在那个战乱的时候谁管你啊，你对不对？你跟所有的人说这个钱统统不见了也没有人会 question 你啊，你甚至你这个钱在那个战乱的时候可能为了要逃难，说不定是就真的是连命都没有的时候，那你回来你可以跟他说没有这个事情，也不会有人去责怪你。可是我的岳父他做人不是这样，他做人是很正直的，所以呢他确实有多少他就拿来，而且他确实有多少他觉得说哎，你跟我合作你是外人，我这边是我自己的人，好，我宁可我自己吃亏我也不要让你受损，我就把钱通通给你了。那事实上坦白讲辜振武他们很有钱，他很不需要这个钱嘛，真的讲。不过不管如何他在很多他所做的事情上面都是秉持这样的原则啊。我跟你讲秉持这样的原则的人来做事情的话呢他可能就不会赚大钱了哈，所以跟我岳父合作的很多人呢他们后来都是真的变得真的大大的后牙了，可是他就不是哈。但是我觉得他很好，他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别人对他很尊重就是跟他所有合作过的人呢对他很尊重，即使你跟他合作的时候他有时候你做错事情他会帮你做好，他帮你处理好，但是他会回头来告诉你说你做错了，但是我已经帮你解决了，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会回来说哎，你这个人真糟糕，你怎么没有做好，你怎么怎么怎么，跟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这个商业上面的 practice 不太一样，我们现在都责任制，你没有做好就是要负责任，就要被骂，就可能被甚至被革职，被要赔偿要什么，但是在旧的那个社会里面我看到有很多人就像我岳父这样，他们有很好的风范，他们有很大的气度，他们呢会为你着想，他们真的是有这个耶稣的精神，他觉得说哎，我怜悯你，你做得不好我帮你做好，但是我让你知道你要改进，但是我不是来苛责你，我不是来说哎，你就要被赔偿，你就要革职，你就要怎么样子。我们常常有时候说人心不古，古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表示以前的这些人呢他们有很好这样的一个风范，他们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要别人受损啊。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在我们现今很缺乏的一个东西。你看哈，我们在马太福音有第5章38到42节里面呢耶稣讲到一件事情，我的解释是这样，就是说耶稣讲到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你连左脸也打过去给他打，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你连外衣也给他，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路，有人求你的你就给他，有人向你借贷不可推辞。其实他这讲的东西我的解释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我们替别人着想到一个地步，我们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要叫人受损，那或是更正面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为了这个人的好处我们愿意自己吃亏，然后让他得到好处，让他愿意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让他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他能够把他 convert 成像我们一样的一个好人，然后变成他也变成一个能够同样做这样事情的人，而不是说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一直占别人便宜，我们是愿意我们自己吃亏让他得到好处，他因为得到好处呢看到好行为他愿意来 归向神，然后他自己会变成一个这样的人，这个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哈。但是你看哈，这样就一个层次上去，就是说宁愿自己吃亏。保罗也是这样子啊哈，他在做很多事情上面，他有权利要求教会给他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但是他不要，他就自己支账本，自己支付自己的钱，然后把这些钱通通来资助教会。他在很多书信里面有提到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很多这样的人，他有权利来主张这个东西，但是他愿意牺牲，他说好我不要，那个没有关系，这个本来是我的，但是我不要，我给你。所以我们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继续往上走。最后一点呢，我觉得比较更大的就是说，我们要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来为这个社会做出我们的贡献，就是说这个社会上其实有一个很多很我们常常看到不公平不义，或者是我们觉得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一个小人物我能做什么呢？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算了我也不管了啦，那我们就放弃一个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变成更公平更健康的可能。所以呢我觉得说我们也要有时候来反省这个事情，让我们更正我们的态度，我们来积极一点。这里我这次里面我看到一篇文章，它是讲到有一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我们怎么讲，它叫做人道主义，或者是一个专门帮助穷人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Lynn Twist， 她是一个女士，她写了一个书叫做金钱的灵魂。那她也写过一本书，她写了很多书了，那主要呢她是 involve 什么呢，她都是在参与一些怎么样来帮助全世界的穷人，比如说怎么样终止全世界的饥饿，怎么样来终止这个热带森林被不断的砍伐，所以他这个人呢到处去募款来做这些拯救地球，来做些怎么样帮助其他贫穷的人的事情。他到目前他还在世，他到目前为止呢所募的款项超过的差不多1亿5000万美金，而且他经常也跟这个所谓的那个国我们那个联合国的这个官的组织呢合作，来做很多帮助那些第三国家怎么样结束贫穷，帮助他们的这一些事情。然后他在一篇文章里面他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在1991年5月的时候，他有个机会呢跟那个在印度的时候跟那个 Mother Teresa Mother Teresa 大家知道吗，Teresa 那个很有名的一个修女，他跟他见面，在一个地方他们在 meeting 谈到他们很多的这个事工怎么样来帮助穷人，怎样帮助社，那忽然他描述，他说他们坐的时候呢就看到一对夫妇，印度人高高大大胖胖的，穿得很整齐，浓妆艳抹，那个先生呢全部两个手全部戴着锁镯，那就朝着他们走过来了。他们两个都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的时候，那个太太就把照相机塞给他，叫他要跟那个 Mother Teresa 照个相。那他有一点突兀，他不晓得要怎么办，好，他就帮他按个拆的按照拍了一个照。可是那个太太呢不满意，因为他要那个 Mother Teresa 看着他。那这个作者就是说 Mother Teresa 因为常年的疾病是驼背的，他不是很容易抬起来的。可是呢这个太太呢无理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把 Mother Teresa 的下巴撑起来看着她，然后叫她赶快拍个照。哦，那这个作者呢 Lynn 呢气得不得了，不过他们这些人很有修养，他还是拍了照，然后赶快把这个 camera 交还给他。然后他说这个人两个人呢就连谢也没有说一声，就消失在走廊的另外一边。他说他自己气得不得了，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怎么一个人对一个这个精神领袖的这个 Mother Teresa 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他气得不得了，在那边很生气，差不多有20分钟，他说他都静不下来。那个 Mother Teresa 在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 那所以我刚刚有讲嘛，我说一个人他虽然道德很高超，他做的很多的很好的事情，可是他碰到很多像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刚刚要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那后来呢，他总算平静下来，然后他说几个礼拜以后呢，哎，不是，他还平静下来，可是他就看到说那个 Mother Teresa 好像没有事一样，好像并没有觉得说他被什么 insult 啊，被侮辱，他就是仍然继续坐下来，继续他们先前的谈话。只是这个 Lynn 呢，图伊斯他气得不得了，他是没有办法继续走讲下去哈、哦。然后几个星期以后呢，他说他收到 Mother Teresa 给他一封信，在那个信里面呢 ，Mother Teresa 就是告诉他说 ，Lynn 你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你帮助了这全世界很多的穷人，你帮助这个世界很多这个保护生育的那个生态的人，但是呢，我也要请你那个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所看到的那些很你很不喜欢的这些所谓的有权有势的这些人呢，他们其实也是人哦，但是呢，在你所有的事工里面，可能你忽视了他们。他们有他们的需要，他们今天所以会这样，也有他们背后的一个心灵里面的一个黑暗平滑，或者是有一个枷锁他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他才这样做。因此呢，他说在你以后的事工里面呢，你要对待他们就像你对待其他那些贫困的人一样，你要给他们慈悲，你要给他宽容，这是你将来要做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令就是说呀，Mother Teresa 点醒了我，我以前做的事情纯粹只是为那个有需要的人，我认为有需要的人，那些贫穷的人，可是这些有权有势有钱或甚至什么什么这样的人，我以前看不到他们有这个需要。可是 Mother Teresa 点出的一点就是说，这些人也是人，就像刚刚我们念的，就是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哦、他就看到 Mother Teresa 点醒了他这一点，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有他的需要。所以后来这个令就是说在他往后的事工里面呢，他就会把这个事情考虑进来，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其实是要捐款、哦、那捐款那些穷人当然捐不出什么钱来啊，对不对？他要跟很多这个 有钱人去打交道，有钱有势人打交道，但是因为这个事件以后呢，让他对这些人有一个新的了解，有一个新的认识，他就会用同样慈悲的宽容跟宽容去对待这个人，这对他事后的事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说他就是他从这个事情里面来告诉我们说呀，其实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呢看到很多事情，我们觉得说哎，事情本来这样，那所以我们不能改变它，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做。但是他说 no no no， 其实我们要一个新的观点来照亮我们说，哦，原来我自己一直以为这就有点像自己以为就是应该这样这样，我们就是应该帮助这样的那些人，不需要我啊、这样子。所以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呢，事实上我们是应该要用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态度特来看它，特别就是在我们处理人的时候呢，哎，真的是耶稣教导我们对待每一个人要用同样的一个心智来对待他、哦、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真的是常常有时候有一些盲点，所以我们啊，或者是局限于我们的时间，局限我们自己的能力，局限我们的看见。我们有时候呢，对世界上、社会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啊，管他的，我不管的，这不是我能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们愿意让每一个人都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能够来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影响人来愿意来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对待我们周遭的事情，对待我们周遭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比较积极，我们不要用一个消极态度说啊不管了不做了、哦、我们要比较积极，永远记得说神有这样一个教导，神要我们做盐做光，神要我们做好的行为，叫人看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所以这个是我从一个比较简单，我们要关怀别人，哎，我们可以付出一些东西，我们不需要求别人报答我们， 我们宁可再进一步，就说，哎，即使是我有这样的东西，但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为了荣耀我们的神的名，为了让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自己吃亏，也要让别人得益处。然后到最后呢，我们要做一个积极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呢，做盐做光，让别人看到我们所做的，愿意来归向我们的神，愿意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所以最后呢，我要讲的就是说，神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要负他的轭，我们要学习他的样子，这样我们心里就能够得到安息。因为神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型的。感谢神，我们愿神呢来祝福愿意遵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所有的这些人。感谢主，阿门。